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一章，主题是预备基督国度的成就。第一节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丈量神的殿，应是指神要来保守神的圣徒，那些真实的圣徒，得胜的圣徒。例如以西结书40-42章，上帝让以西结看见有一人手拿度量的杖，量圣殿门洞的柱子和廊子，目的是要预备神的同在，重新回到圣殿。以西结并没有看见神圣殿的重建，而是预告神荣耀的同在回来了，代表神要保守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同在。魔鬼和他的跟从者，他们都会来攻击圣徒，但是上帝要保守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同在，不会让七印、七号、七晚的灾倒在神百姓身上。启示录第十章预言末世将有大患难临到教会，约翰将代表大小患难的小书卷吃到肚子里。上帝要约翰向列国列邦传讲上帝要人悔改的旨意，尽管上帝会保护他的百姓，仇敌仍会来践踏神的教会。作为神国的百姓，求神保守我们内心的世界，当外在的肉体生命被仇敌攻击伤害时，能凭着信心靠主坚持到底。第三至第四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宣讲悔改的信息，让我们想起以利亚和施洗约翰。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对应的是大祭司约书亚和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率领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工建造神的殿，后因仇敌的阻拦而停止工作。过了16年，得到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的帮助，圣殿始告完成。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天使叫醒撒加利亚，他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盏，旁边有两棵橄榄树。第六节，天使对撒加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九节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就是两个灯台，上帝借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来鼓励被掳归回的圣徒重新起来盖圣殿，他们就是上帝鼓励圣徒的一个管道。撒加利亚书第四章10节提到七眼，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圣灵可以遍察全地。当圣徒愿意顺服做主吩咐他们去做的使命，上帝就欢喜快乐。撒加利亚书第四章14节，天使解释一个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而启示录这里约翰写的是两个灯台，两棵橄榄树。我们知道教会就是末世的灯台，代表在末世大患难期间，神兴起的见证人要与教会有紧密的连结，每个见证人与一个教会都要有紧密的连结。神鼓励每一个教会在末世艰难的大患难时要起来做见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成为见证人，向列国列邦传讲上帝的救恩。第五至第六节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用火来烧灭仇敌，有旧约列王记下第1章的以利亚，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2次前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了50人。另外，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与假神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的对峙中，巴利的众先知终日求告他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却是突然。以利亚用石头筑了一座坛， 在坛的四周挖沟，把祭物放在柴上，又叫人三次浇水在他的祭物上。以利亚呼求神，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祭物、木头和石头，又烧干沟里的水。神证明了他比假神更强大。以利亚要让北国的百姓悔改，不要去拜与神巴利，而是专心敬拜耶和华。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以利亚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希望百姓可以悔改。一方面对抗背后的假神，同时宣讲悔改的信息。有权柄叫水变为血。有旧约的摩西，为了要攻击埃及人信靠的尼罗河神，叫尼罗河的水变为血。一方面击败他们的偶像仇敌，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可以悔改。第七至第十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这段经文提到两位先知见证人败给了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被杀后不许把尸首放进坟墓里，尸体就倒在大城里街上三天半。这两位见证人传悔改的信息，曾听过他们信息却拒绝接受的一些人，反倒是欢喜快乐这两位见证人的被逼迫而死亡的，甚至互相送礼物庆祝。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大城在当时约翰写启示录时就是指罗马，而按着灵意这城叫索多玛，埃及和耶稣被定十字架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用字面上城市的名称来解释这段经文，或者可以解释为这些事情发生在许多城市，而那些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指那些不愿意悔改的恶人，甚至有杀害教会的见证人的情形。今天的经文中，第二节四十二个月，第三节一千二百六十天，和以利亚祷告求不要下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若以一个月三十天来计算，四十二个月、三年六个月都是相同的，一千二百六十天。我们也可以参考在但以理书的两处经文，谈到三年半这个数字。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但以理在夜里看见异象，有四个大兽，形容人间有四个帝国，而第四个就是罗马帝国。二十四节的十角指十位王，之后的第十一位王，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就是他目中无神，也会折磨神的圣名。二十五节的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一年、两年、半年，总共三年半。罗马帝国的第十一位王就是提多，在主后七十年攻下耶路撒冷，毁灭圣殿。在提多之前，主后六十六年起就有罗马政府的总督攻打以色列一年，后又有罗马将军攻打以色列两年，都因故停止。而提多则是花了半年时间攻下耶路撒冷。第二段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提到，但以理想要知道何时大患难会应验，天使回答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但以理又继续问，但是天使只回答，到末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于约翰和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容易理解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刚结束不久的耶路撒冷被毁，那种难忘恐怖的经历，当耶稣再来时会再一次发生。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战争，有超过一百万犹太人死亡。约翰提醒，末日大患难来到时，魔鬼逼迫圣徒三年半，攻击会更惨烈，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受苦和殉道的预备。第十一至十四节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这两位先知死了3天半就站起来，就复活了，因为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看见的人都很害怕。接着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被接上天了。类似的场景在旧约列王记下第二章也有记载，经文说，有火车火马把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开，以利亚就在旋风中被接往天上去了。对于亲眼看见的以利沙应该是很震惊的，而这里两位先知将是驾着云上了天。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预言耶稣会驾云降临，这些超自然的景象紧接着地震造成倒塌，许多人死亡，都会带来人们的恐惧而产生对神的敬畏。当第七号吹响时，耶稣基督就要来了。第15-19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启示录第四章曾提到的24位长老，此时当第七号吹响时，面伏于地谦卑敬拜神，感谢神现在执掌大权作王了。幕后的大患难期间，外邦曾向神发怒，外邦也向神的教会发怒，向神的儿女发怒。现在神的愤怒临到了，神要开始公义的审判。怎么审判？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然后被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那些神忠心的仆人儿女在大患难期间受逼迫，却没有离开对神的信仰，仍努力传福音的人，甚至殉道的人都要得奖赏。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表示神要毁灭这个作恶的世界，一个新的神的国度要被建立。原本不出现的约柜也会出现在天上的殿。当第七号吹响时，耶稣基督就要再来。当上帝彰显他的宝座时，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冰雹，审判世界就要开始。七印、七号、七碗是神在末世的审判中三个相随系列。启示录第六章的七印是本章七号的前奏，本章的七号将引到启示录16章7碗的审判。我们一起祷告，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愿在末世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警醒祷告，我们要成为你基督的精兵，开启我们的眼睛，读你的话语，能明白每天要带领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与教会有紧密的连结，不论仇敌如何攻击践踏神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得胜者，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奉耶稣名祷告祈求，阿们。